在服侍，所以很高兴今天他来到我们中间啊，能够传递神的话。谢谢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按这个嘛。好，这两节经文大家会背起来吗？懂得背吗？我那个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也要背，把这个经文，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经记在我们心里面，就是帮助我们常常记住神的话语，也常常提醒我们特别是当我们说圣经是好的对的，这段经文就是非常重要。跟人家分享神的话语的话，为什么要相信耶稣，这句话就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说圣经是什么原因。好，今天我们大家的分享，跟大家分享就是学习真道这个题目。在下讲道之前，我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国内一个成都电视台一个节目，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节目，谈谈交通，这个非常好看的，我觉得在视频里面找到这个非常很过瘾的一个视频。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姓谭的交通警察，是这个电视台一个节目里面告诉我们他如何对一些交通违规的车他如何去做。每一次他看到这些违反交通规矩的车，无论是小车、名贵房车、大的卡车，他都把它截停，然后依法执行任务，就让人看到一个如何推广交通安全的节目。但是他的做法跟一般的交通警不一样的，因为一般的交通警察都是截停了以后给你开罚单，警告一下就让你走啊。这个谈交通啊，非常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检查了证件以后会告诉他你犯了什么错误，你违反了什么错误，你这样会做成什么严重的后果，然后真正的善有的，然后把他带到那个交通的部门，给他开罚单给他，然后给他一个交通规则的小册子，告诉他你就重新要学习你的这个交通规则。所以呢，你怎么赶时间都给他拉到那个警察局呢，交通警察分局那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很重要是劝勉那些违反交通规矩的那个司机如何改善他的驾驶态度，因为很多的交通意外都是因为一个态度不好。这个从这个视频看到了，一个人的驾驶态度不好可以引起很严重的交通的事故，影响到不单单是财产的一个破坏，生命的会受到很大的严重的伤害，自己个人也会影响到，甚至自己会受伤死亡。所以呢，不是单单面对罚款那么被扣分那么简单，原来一个人的驾驶态度不好就关乎生命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态度好不好也影响着我们属灵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连夺我们的生命的态度，对我们的信仰生命有什么影响？今天的题目是学习正道，我盼望这个正道就是能够成为我们面对生命态度的一个手册。这个经文我们刚才念过了但是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两节经文之后，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提摩太后书的一些小小的背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书信当中是最后写成的是最后一卷，因为按照圣经学者的研究，大概是主后64到66年左右，是那个时候是罗马皇帝逼迫基督徒最厉害那个时间。 当时保罗被囚禁这个罗马的监狱当中，他也深深的知道他没有被释放的希望了，他面对这个殉道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了。我们可以在第一章八节十六节四章六到八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如何看自己的处境。到一章八节他说，没有为着为主做见证作为一个耻辱，反而他为被因为信因为被主的缘故被囚看成为一个荣耀啊，因为他与这个福音一同受苦。一章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情况，他也怜悯他看到自己了快要被教殿了，就是快要离世了啊，他很清楚的。四章六到八节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把这段经文这样子，我念，我就是很感受到，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能够说这句话是非常重要。这段经文是怎么说？我现在被教殿，我离世的时期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这样子说出来，我们把所信的道守住，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仗打好了，这是多么美好的日子。这是我们坚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直维持到我们生命的尽头，唯有神的道带领我们，唯有我们坚守神道，我们才能坚持下去。所以保罗面对他要快要被召殿的时间，他赶快尽他的能够时间写信远在以弗所的提摩太，盼望他能够来看他最后一面，这个人的意愿呢，并且他把自己个人对侍奉的那种态度、那个信念、内心那种感受给这位年轻的牧者，作为这个年轻的牧者的生活和有侍奉的那个嘱咐，也劝勉他就愿意就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忍受一切，完成传福音的职务，祝福他警醒的自守的竭力抵挡他要面对那个时代的异端的攻击。其实在第一世纪里面，异端的流行非常的严重，不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异端少。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异端其实跟第一世纪基督徒面对异端没有那么两样的，都是很多。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正道，我们必须要从我们信仰的根基开始。因为初期教会的异端非常的猖獗，世界也非常的险恶，当时候有很多的假教士混在教会里面的，教导他们所自己的所谓的信仰不是单单传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提摩太需要引导以弗所信徒要警惕如何面对分辨异端。所以呢，就是过一个规范的生活，就能够有更有果效的帮忙信徒抵挡异端的影响。抵挡异端的影响最佳的方法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的教导，就好像我们如何分辨假的钞票一样。那些银行的柜员他们学习如何分辨假的钞票秘诀是什么？学习真的钞票。所有真的钞票没有的地方那就是什么？假的钞票。所以能够分辨，他就是每一天都看钞票，每一天都很摸那个钞票，所以很熟悉钞票的真的钞票是怎么样的。所以当有假钞票出现的时候，没有这个特征它就是假的了。所以我对我们信仰都是一样，我们拥有这个纯正的信仰，我们不熟悉圣经的学习，我们不认真的学习，我们信仰没有这个重要的根基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假的信仰，什么是异端的信仰，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放多少时间在我们学习的圣经的上面，有人传似是而非的宗教的时候，说我也是基督教，我们如何分辨它是假的呢？简单如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跟你说他们所信的耶稣跟我们所信的耶稣有什么分别，我们能分辨出来吗？所以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就是在末后的日子里，社会上的罪恶越来越多，影响教会、影响基督徒的虚假的教导也会越来越猖獗。所以保罗在十二节清楚指出，只要立志持守正道、金钱度日的基督徒，一定能够会面对逼迫，面对假信仰的那种攻击。弟兄姐妹，今天的时代跟保罗那个时代真的没有什么两样，非常的非常的像。罪恶不道德的事情越来越多，假的教训我们不讲了，很多我们听到很多的新的这个宗教出来，以科学作为一个宗教也有，以这个女的基督也出来也有，五花八门。但是呢，很多这个我们很清楚是一个假的信仰，有些宗教我们是很清楚，但是有些很重要的是从我个人出发的这种罪恶的行为，其实我们很难去分辨出来。罪恶的事情如果从自我延伸出来，发展一些不合圣经的关联行为，其实在社会当中大行其道。比方说，在很多人在基督徒眼中开始觉得同性恋也没有什么问题啦，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他们自己搞自己的，关上门不在我自家里面搞也没有问题啦，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有他的自由，对吗？我们也不嫌弃，也没有涉及到我的利益当中，这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的人权，高举人权对吗？高举自由对吗？如果在自我的底下利用这个自由，利用这个人权，这个可以把很多的教导扭曲，我们接纳容忍，我们就慢慢让这个罪恶就产生出来。有一个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真实的，真真实实的，这是罪恶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能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对于那些持守圣经正道的基督徒，指责这些不良的行为、不好的一个情况，就被人指责是你是信仰的法西斯，你是罪恶的，你是就是心胸狭义，很少缺少这个宽容。很真实一个例子，就是2012年有一对同性恋的情侣，男的他们要结婚，他需要买一个结婚蛋糕，就找到一个结婚蛋糕的那个蛋糕师为他做一个同性恋的结婚蛋糕，就是委托他就做一个结婚蛋糕。这个但是这个结婚蛋糕老板说，如果要替同志情侣制作一个结婚蛋糕，跟我的信仰、宗教信仰的造诣很不相同，所以呢，我不能为他们做这个蛋糕。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这位老板就是很坦白的、很真实的告诉我，有我的信仰，我不能为你做这个蛋糕。但是这对情侣就把这个蛋糕的老板告上法院，把他说你违反了这个人权啊，你歧视，你已经违反了那个科罗拉多州的政府里面的一个歧视法规。经过一审、二审， 两个法院都判定这个店主的行为属于这个辞事的行为。最后这个老板进到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里面，最后联邦法院就是把这个判断以7-2的比例做出一个相反的判断这个判决。法官认为就是在言论自由的论述当中，结婚蛋糕是做个蛋糕是一个艺术的表现，所以呢如果同性伴侣强迫一个蛋糕师做这个蛋糕，就违反他言论自由这个宪法的第一条，美国宪法第一条，判这个蛋糕店的老板赢了这个官司，就不能逆转了，不能再上诉了，因为最高的法院已经判了出来。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愿意过一个金钱生活的基督徒，我们必定会面对不同形式的压力甚至逼害。其实保罗当时面对这个迫害逼迫，在今天我们也可能面对的。就刚才提到那个蛋糕店老板，其实这个蛋糕店老板之前也有一个花店的老板，被同性恋的一个伴侣他们也是结婚，要他做一个结婚的和花球，他不愿意做，被告的破产。现在可以拿这个那个案例可以重新翻案，这是一种社会的形象。我们还有面对不同的来自家庭的逼迫，来自这个政治上的逼害，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如果我们是个穆斯林，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肯定要面对这个迫害，不是来自政府，来自家庭，跟你断绝亲戚的关系，甚至他有权把你杀害，他也不需要负上任何的刑罚。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确实要相信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的话语，也是神的话语，让我们有智慧，靠着耶稣基督的那份智慧，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能力面对这个压力甚至逼迫。我们越认识圣经，越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份智慧面对这个逼害。我们需要常常把神的话语常常存在我们心里，当我们面对这个困难逼害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和指引，才我们不至于过分的惊慌混乱，或者是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如果大家有看一些历史的话，在上个世纪里面，中国火红年代有很多的基督徒被抓到牛棚那边，被改造，被迫害。沈阳一位钢琴老师，他因为新基督，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钢琴老师，被抓到牛棚。每一天，他说每一天没有人打我，我就很担心了，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更严重的情况。他被他们用筷子夹他的手指，一个钢琴家手指对他来说就是他的生命，他不能弹琴，但是他就是坚持他的信仰。他们夹断了几对的筷子，他的骨头也没有断，上帝就保守他的手指，他康复过来，重新再练，重新再学钢琴，再练钢琴。最后他做了都被放出来，重新在这个沈阳里面再教书，后来被调到北京音乐学院里面教。就他第一次到这个教堂里面弹钢琴，弹就是刚好那天就是 Bush 总统那个时候还是中国大使在那边崇拜，他就为他弹那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弹那个钢琴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持守的信仰，学习正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个机会能力能面对这些困难逼迫。当我们把神的话语常常存在心里面，我们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语 来成为我们的安慰和指引，我们就不会面对很大的混乱。我们也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学到足够的智慧能力，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困难、压逼、逼迫，在我们信仰当中，这是很重要的根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真的，除了我们查经以外，我们也要，如果要学习圣经的机会，我们尽量就去学习，因为查经其实就是其中一部分，还有整卷书的书，整一卷一卷的圣经来学习的话，对我们吸收了解更有帮助。这帮我们打好这个根基，就是我们一个军人，我们军人的之前的那个训练，就是帮助他面对危险的战场上面，能够除了打仗以外，还要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命不会受到伤害。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所以保罗这里提到圣经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很重要根基，生活准则。我问大家，保罗当时提到的圣经是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吗？是哪一卷圣经？是旧约。那时候新约还没有出来，还是旧约。所以保罗当时提到这个圣经是当时已经流行的那种那个旧约的圣经，特别是当时流行的那个是七十四译本。按照教会的传统，就是有七十位文士很努力的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为通用的希腊文圣经。这种希腊文的圣经，因为为什么他们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因为当时懂得希伯来文的信徒很少了，他们大部分都讲的那时候通用的希腊文，所以如果要学习圣经的话，必须要从希伯来文老的文字翻译他们当时现代的文字，就是通用希腊文。七十个文士很熟圣经的，也很熟希腊文的，把它翻译过来，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用这个圣经。所以一般罗马，就是我们把这个圣经分别出来，就是我们用罗马数目字，就是 LXX 来代表，就是七十四译本。现在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的这本圣经，对我们今天查考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按照罗马时代的圣经分类的话，这个圣经大概是指着是律法师诗篇，还有所有的先知书。所以保罗劝告提摩太，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世代，神的儿女要持守正道，金钱度日，就是要研读圣经，是实践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也同时也是神的仆人，要捍卫真理，抵挡异端，也是扎根于圣经。因为圣经的话是源于神的，所以保罗在十六节一开始说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如果新汉语译本就翻译得很清楚了，他说圣经全部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什么意思呢？默示这个词语就是说神的感动，就是写作圣经的灵感是神所感动引发出来的。英文 NIV 的版本就是 believed by God， 就是神所呼出来的那个气，强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神所默示的意思就是表明圣经这个来源是源于神，不是人。所以为什么66卷圣经里面所指向的都是一个方向，神的恩典，神的救恩，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但是经过几千年，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每一卷书有他的作者个人的风格，但是他所描述的、形容的、指出来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救赎计划。几千的人根本没有可以联系， 讨论如何编写这一本文学巨大的一个文学的这个作品。今天找十几个人一起编写一本书，有同一个方向，但是有各自风格，也很困难，甚至是不同的人根本不可能认识的。所以这么多作者，他不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写，也不是神一个字读出来你就背舌出来。圣经作者很简单的是把它背默，就是默写出来，不是。圣经作者就是接受神的启示以后，用自己的语言，当时的时代的语言文字的风格来编写出来，然后就成为圣经神的话语。所以每一卷圣经有他的个人的风格和特质，所以我们看保罗的书信跟路加写的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记载的内容方向也不一样，但是同一个信息都是讲到神的救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纵然圣经的作者是人，同时也是神使用人来写，因为所有信息是出于神的，透过人的手，整本圣经就记载神对人的整个救赎计划。所以我们认识神，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对人的计划，我们就扎根于圣经，就研读圣经，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准则。保罗说这个生活准则呢，能够发挥四个共用。这四个功用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目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后面就是预备我们做各样的善事。这四个准则是教训，教训什么是正确的，督责教导我们什么是错误的，使人归正，教导我们如何离弃错误，回归到正确上面；教导人学义，如何谨慎自己，持守于正确上面。教训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果按照我们只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才能够根据圣经的话来教训人、读者人。提摩太这位年轻的传道人，面对着异端的攻击、假教师的那些影响的教会，他之所以能够指出他们错误的地方，就是他按照保罗所教训他们，他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很重要，他不是没有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讲解圣经，他最重要是把真理的表明出来，他所讲的是圣经的真理，这真理表明。很多假教师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加在圣经的里面，就成为一个所谓的假的教训，我们就很难分辨出来。所以按照真理，圣经是怎么真的这样子说吗？我们就按照圣经里面说。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说唯独圣经，要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把所有的个人的意思加在圣经里面，就变成为一个掺杂了，不纯正的。唯独圣经的教训，唯独圣经也是我们信徒的准则。中国我们有句话，没有规矩不能怎么成方圆，这就是我们的规矩，要守规矩。父母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教我们如何守规矩，保罗教导提摩太如何按照这个规矩来做这个传道人。我们做个信徒，我们也按照这个规矩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基督徒。按照这个规矩，我们就成为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就能够把人看得神的恩典是如何彰显表现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先努力学习正道，把正道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规矩的时候，我们就活出基督出来。 督责是什么意思呢？督责就是指出什么是错误。圣经的好保罗就是完全不能跟那些假教师的教训有任何的妥协的行为，就好像那个蛋糕师，他不妥协，你就告我，告我吧，我就按照我的圣经对我的教导，我就按照这个真理活出我的生命。所以对那些假教师传的假教义、假教训，保罗因为要责备他们，需要纠正他们，所以圣经就是我们一种标准。所以圣经好像一个凭据，证明人的不是，证明他的这个不错的地方，也是一个确实一个证据，可以让人又比较，就是你就错，因为圣经这样说，你这样子做就错，这个可以定那个罪。凭着圣经的真理就成为一个标准，还有这样子，当我们就按照圣经标准来说的时候，人就会心里会受那种被督责的那种感动啊，责备那种感动。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同时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要责备人，不是按照我的感受，乃是按照圣经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指出他的错误的地方，让他明白他错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角度，甚至用地上法律的一个角度来作为一个评论，他是有没有做错，有没有犯罪。如果把圣经的标准拿出来，很多法律上说没有错误的地方，按照圣经的标准还是很多不对的地方，我们可以指出来。使人归正，人受了被督责，就被指出他的错误，被定罪的时候，就愿意归向神，这是很自然的趋势。所以我们应该用神的话语，就好像路灯一样照明我们的道路。为什么诗篇里面说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明我们的路上呢？我们如何走，就可以避免那些岔路啊，避免那些路上的那些洞啊，我们就陷进去就受伤。所以神的话语就是会帮助我们走在这正路当中。在香港有一个渔民渔民是打鱼的，我们香港有个女渔民，她是生在一个渔民家庭。渔民一般是拜什么偶像的？妈祖。她就是从这个妈祖，对，因为在台湾厦门呢，他们就是妈祖嘛，香港人叫天后，天后娘娘就是玉皇大帝的老婆。从拜偶像一直长大的这个渔民，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是什么。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香港的打鱼的这个业务越来越式微，他就后来跟他的丈夫上岸了，我们就是所说的上岸，那不再打鱼，他做了一些塑造换具的工作，开这个批发，然后慢慢的自己有自己的厂房。他用他自己的方法，以为带两个孩子，一个男一个女的，一男一女的成长。但是因为他承受的那个一种这个传统，就是重男轻女，就是把那个儿子宠坏了，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家庭很大的困扰。后来他的妹妹从英国回来的时候，给他介绍认识耶稣。他去了教会，觉得很奇怪，这些人这么那么喜欢喜快乐的，人少不是很多，好像我们这里这么多人的一个小教会，香港这么多人就是一个教会的。他发觉，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然后他结束以后，崇拜以后，有人向他传福音，因为他在这个困境当中，他就好了，你带我说，我就尝试去认识了。当他认识以后，慢慢接触以后，他越来越发觉自己过去的错误，他纠正过去的错误，他学习从 读圣经过程当中，他以前不是一个没有读过书，但是他听着这个录音带来读圣经，所以按照录音带所说的，他就看每一个字，他竟然从一个文盲成为一个认识懂得写字会看字看字的人，听圣经看圣经，然后他认识圣经所有的字，一个一个的认识，他可以写，他可以看，从一个文盲即懂得写自己的名字的一个女人，现在他说他是一个王帝女，王帝女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的见证说，我信靠的上帝是神，他是最大的神，我们杀的是儿女，就是好像公主一样，所以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世界上的王都不比我们所信的王那么大，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王子公主，所以他说我就是王帝女了，那么我们男的是什么？是王子了。他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的做见证，整个岛上的整个岛上只有他一家这样子的去很公开的，别人以前人家说他是一个耶稣女，他就觉得很气愤，现在他的表现出来，人不敢再说他是个耶稣女，是个贬词，反而就是很清楚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使人归正，使我们过去一些观点一些做法走正过来，回到这个正路。我们教导人学习，这好像这个女人一样，这个姐妹一样，慢慢学会神的话语，从不认识字她成为一个认识字的人，有慢慢变成一个认识字的人，因为能够认识神的话语，就能够教训，能够督责，让人因着神的话语内心受到责备，就愿意悔改跪在神的道路上面，然后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人学义，这是一个循环。我们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学了以后改过以后，我们也要照别人一起来改变，一起来学习，这是不断的一个螺旋式的一个循环，让人接受耶稣。耶稣从来没有叫那些不相信他人彼此相爱做好事的，耶稣要求那些已经相信他的人要彼此相爱，要好行为，叫人看见他的能够归荣耀给神。作为一个老师，他的责任就是教导他的学生，教导当中是包括教育、管教、训练、指导等等的意思。所以我们曾经当老师，我们做主日学老师都会有这种这个功能的发挥出来。我们作为一个父母，作为长辈，我们也会教导我们的子女，教导我们的后辈，哪怕我们只是一个信徒，我们也应该以圣经中我们学习受教育这个标准，圣经可以判断我们的教导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教导错误。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生活行为当中，只要我们认清一个标准圣经，就完全是有益的。当我们以圣经来接受他的教训督责，我们回归了正路，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信仰的过程，这个历程当中的其中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受到教训，受到督责，所以我们回转，我们走在一个正路上面，在这个圣经里面学义，我们属于神的，我们就完全可以完全。我们既然接受神的话语，圣经，接受他的督责，接受他的定罪，我们就跪向神，以圣经作为我们学义的一个标准，我们就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行善不是单靠我们自我的用表现出来，上个很多富翁他做了很多善事的，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他完全没有他都是觉得他做这个善事有人给他留名， 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慈善家叫田家炳，很有名的，他就是奉献很多钱在香港在中国，他的捐款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教育上面的，所以在国内很多的学校用田家炳这个名字的啊，在香港也有很多的学校是用田家炳的名字。他当时完全没有信主，他觉得这种形象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因为他做生意赚钱，因为他从小没有念书，所以他赚的钱就是要扶植后辈要学识，所以捐款在教育上面。田家炳就凭着这个所谓个人的良心做这种善事。他90岁的时候，他的儿女就是一直他有信主的儿女向他传福音，他最后信主接受神的恩典了。他最后对一个好人信主非常难的，他说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好事，我没有犯错，我就是这么多好事，但是最后他愿意悔改，他终于知道人是有软弱，他也有软弱的地方，他接受水礼，他公开做见证说，过去的我做的善事是我个人的，往后的日子他就是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归给神。所以教导人学艺，他所有学艺的标准是以神为标准，不再以自我的名声作为标准的时候，那这种善事就更有意思，让人看到他的好行为，就看到神的恩典。这、就是教导我们学艺预备行个人的善事。所以我们行善的不是行善积德的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行事为人的过程当中，我们背后有神的生命支持着我们这个行为，我们这样子做就能吸引人去问为什么这个人有这样子的这种行善的那种标准，去了解去问，就好像一个磁石一样吸引人了解他行善背后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这样子做的话，我们的生命能够交在人前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正道，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我们就好好的去学习以圣经的教训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成长的方向或向左或向右，只要行在其中，我们必定会不会失脚的。还记得开始的时候我提到那个成都的交通警察吗？那个谭交通，他依法过执行过任务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告诉他违反了什么的交通规则，他会解释他违规的是因着他的不良的行为态度引起的，最后送上一个小小的交通规则的小册子，劝勉他的驾驶态度。一个驾驶一个开车态度的人态度不好，就关乎的生命的问题。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也应该学习那个正道，知道他以圣经的教训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作为我们的成长的方式，成长的方向。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是不是个传道人，我们要准确的抓住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也同样对我们的嘱咐，我们要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就不能离开圣经的标准。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面，无论我们是向左还是向右，只要有神的话语在其中，我们必定不会失脚的。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老旧的问题上面，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做什么事才能够跟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相配呢？就是当人问你关于圣经的时候，你能够很快的告诉他你不明白的地方在哪里，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圣经的教导是如何如何。如果我们得到这个目标的话， 我们必须要好好在神的话语当中延时延时再延时，我们才能熟知。我们多操练学习圣经，我们就能够成为别人的老师，可以在教导、责备、咒敬、训练人学艺这些益处的事情上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学习正道为的就是要教导、教训、督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你的恩典使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接受你的救恩，你的恩典使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错误，你的恩典使我们看到前面的路，我们需要依靠你，按照你的话语、你的教导，我们这才能够生活在其中，成为你的成为你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在往后生活的路上，我们就不至于失脚。求主耶稣你带领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引导鼓励，成为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罗盘，指向我们走生命的道路的方向。感谢主，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